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说到，在门徒们跟随的时候，现在应该算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因为不仅耶稣基督在那里教导他们，他也示范他怎样发展他的事工，或者说在事工里面他怎样的服事。最多的我们看见耶稣医病传道赶鬼，一面讲真理，一面在医病中间也显明他的真理。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一切真理都是在他的身上可以实行出来的。当他讲到神子民神的国度的时候，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一个国度里的人，一个有国度使命的人。耶稣基督是国度的君王，他也代表了国度所应当有的一切子民所有生命性情和表现。我们就说，在耶稣事工中间，在行神迹里面，门徒马太不忘记提醒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肠如何。他肯，他也来，他也愿意，他也医治，他怜悯众人。今天我们仍然要讲到这个题目，讲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我特别强调在这里，门徒的学习不仅从耶稣基督身上，从他的言辞中间，也从他身上学习到许多的真理，是在言辞所表达之外的，是超过言辞所表达的。所以这里我说耶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也身教来实行他的言教，又是言教又是身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情形。上一次我们讲到，在这个第二阶段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特别提到跟随的人有他的十字架。因为在最早我们看见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只提到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但是到了这里，他提到十字架更深刻的意义。有几个人他们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所提的话似乎是阻挡。为什么呢？其实不是阻挡，而是提到十字架的真实意义。那些文士，有一个文士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反而对他说，天上的飞鸟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人要来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却对他说，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因为在这些话之后，耶稣所讲教的十字架在门徒们身上也需要实行。他说，学生或者说门徒不能大过夫子，人怎样对待夫子，也要怎样对待门徒。其实耶稣基督已在这里说明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十字架的意义，讲到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动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并且他又说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他说，若不是跟从，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仅仅严厉，底下紧接着你就看见耶稣怎么样接受十字架。所说的十字架还不是最后定十字架的问题，而是在个人生命中间，在个人的灵性里面，所有许多遇见神在他身上给他看见一些必须有的对待，这是十字架。许多时候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当耶稣讲完这些话，吩咐门徒并且打发他们去传道之后，耶稣并没有闲着。因为这十一章里面，接着我们就看见这样的话。十一章他说，耶稣吩咐了十二个使徒之后，就打发他们，差遣他们去做传道，另外他就离开他们，往别的城里去传道教训人。十一章第二节立刻就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约翰，施洗约翰。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事工中间是非常重要的。马太也很详细的记载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稍微知道这里的背景。当然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已经提到的背景我们都读得出来。这就是因为说约翰已经下了监。但是我们所要说的这个背景还不止约翰下监这个背景。这里这段经文记载约翰差遣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许多人都知道，也是这样以为，认为约翰是软弱了。但在这里我们要所要记得的，约翰跟耶稣的关系不仅仅是现在才开始有这样一种对话，最早的时候约翰是首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果你读路加福音，更可以知道 约翰跟耶稣中间有一个有遥远的表亲的关系啊。圣经里面所提示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玛利亚和伊丽莎伯两位母亲，他们是有点亲戚关系的。所以施洗约翰并不是不认识耶稣，但是在约旦河那边受洗的时候，约翰特别介绍，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一位要用火，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等到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约翰说要求受约翰的洗，约翰说你怎么受我的洗呢？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而受我的洗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但是约翰说你暂且许了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才答应给他施洗。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到，就是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因此约翰在那里做见证，看啊，神的爱子，他所说的我用水施洗，这一位就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关系。而且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读到，最早跟随耶稣的几个门徒中间有两个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理解就是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这两个人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但是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打发这两个门徒去跟随耶稣，而且他们跟随耶稣之后就一直做了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们，耶稣跟约翰中间有这样深刻的关系，所以难免会稀奇，为什么这里约翰下监以后，为什么竟然会打发两个人去问耶稣，而且问的问题非常奇怪，可以说是没头没脑的问题。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亲戚朋友亲密的同工，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的关系上面来问这个问题，许多人说约翰软弱了，许多人认为呢约翰是灵里面信心软弱了。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不想也不一定需要替约翰做翻案的文章，在我读来一点没有软弱的意思，而是在这个问题里面特别强调约翰所终生关心的题目，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为我想约翰知道这一回他下监是没有命的。他下监的原因虽然表面上跟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一个先知当他看见整个的社会不公义，看见君王他不当道的时候，他必须起来为神说话。所以我们知道约翰怎么样是会寻道，因为他娶了这个希律，娶了希罗底，是他兄弟的妻子。约翰认为这件事情不合理，不应当这样做，因此得罪了他而被下监，最后斩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翰还没有寻道以前，他做了一个最重要一生中间，如果我们说投资的话，一个总的投资计划，来看见他所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他差人，他差着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弟兄姊妹们，我猜这两个带信带口信的门徒不一定懂得到底约翰在问什么，但这个问题约翰所问的耶稣完全明白。当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耶稣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怎样来问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耶稣的心情，也许约翰也有软弱，但是在这里当他听见这样一句话，几乎是对他一个直奔一个真正的挑战，那要来的是你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生投资到底有没有投错，我一生传扬为耶稣做见证是真的吗？你真的是那位要来的吗？对于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处理？所以我说这里我们要看见耶稣对于他最亲密的人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关乎约翰所看见的意象。今天我们在许多侍奉中间也会遇见一些挑战，我常常说今天我们在侍工中间如果没有遇见挑战那是不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各种防卫的技能，要为自己解释，我真的是那位你所等候那一位。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 真正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别人不明白，耶稣真正知道，而且这个问题真正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要来的是你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等候救主。以色列百姓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他们等候一位弥赛亚降临。约翰为他做先锋，做了见证。现在面临一个最要紧的关头，约翰要知道他的见证是不是真实，他为他所做见证算不算数。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怎么回答。面对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明白耶稣约翰问这个奇特的问题问的是什么。他回答约翰，给他的两个门徒说，你们去，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你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然后再加上一句是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不是复述圣经，不是背诵以赛亚书，而是要叫门徒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告诉约翰。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就是这些事情。耶稣没有自己说，我就是应验以赛亚书所说的，叫聋子听见，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所做的事工，每一件事带来给约翰的把握是确定的。约翰不需要知道圣经怎么说，但是要知道他真正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们，约翰所要求的不是为了他自己信心软弱，而是为了再一次见证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否真实。而耶稣在这事情上面他所有的反应，等于是跟耶稣约翰合作，见证约翰所说的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证明是真的。我们要知道，约翰是可以说在旧约结束时候最伟大的先知，因为圣经里记载我们说，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都应验了。约翰的工作不是别的，他不是自己叫瞎子行走，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圣经上说，但是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应验。弟兄姊妹们，约翰怎样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用他自己的事工来回答约翰的见证是真的，因为在耶稣身上，他真正的是那位先知所说的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交换中间，在这个答问中间，耶稣满足了约翰所要知道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约翰终极性的关切，每一个人都有终极性的关切。常常我们终极性的关切不够终极，因为我们的终极就是看见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做到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温饱，我们有没有为儿女准备好的家庭、好的环境、好的教育，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而且他们将来成人的时候可以进入更好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到这里为止，为子孙积财富也到这里为止，很少想到将来终极的事情。这个终极事情是约翰一生的指示，他所做的见证存到永世，在神的国里这件事情不能朽坏。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约翰是这样一个人，他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信心软弱，也不会为他所见证的产生动摇。我相信约翰有一个终极性的关切，而耶稣的回答满足约翰。约翰可以说死而无憾，他为主寻道，他知道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但弟兄姊妹们，这里所看见的叫我们所看见不是这样。当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他不仅正面回答他的门徒弥赛亚执事，在他们走了以后，他对于约翰有更高的评价。他对众人讲论约翰，不仅仅是回答约翰的问题，他在众人面前对约翰极度的推崇。他说到约翰在旷野里的执事，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三章看见约翰在旷野中间的执事，他在旷野里面为众人施洗。但是他所做的执事是什么呢？ 这么多人跟随约翰到约旦河受他的洗，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过去从前在旷野里面，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这个话当然是一种反思性，一种问答，并没有叫人真正的去回答。但是他的问题说，你们要看什么？到底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因为旷野里面一定看见风吹动芦苇这幅图画。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你们出去是要看先知，当然耶稣这个话是加重语气，是的，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弟兄姊妹们，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不是先知吗？为什么叫他比先知大多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预表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字叫做 type and anti-type。 什么叫做 type？type 就是说用一个人去预表另外一件事情，用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预表将来的人。什么叫 anti-type？ 就是 type 的人所真实的人，所以 anti-type 其实是真人，真人真事。在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在预言中间好像对着镜子观看，等到预言实现的时候，真人来了，那是 anti-type。 弟兄姊妹们，到底是做预表还是被预表的人，哪一个大呀？当然是被预表的人大，没有说个大人物要去预表个小人物的，都是那个比较小的人物去预表大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是先知，但是他的身份也是被预表的，被预表者。为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就是指着约翰来讲的。所以耶稣说，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因为所有的先知都是等候要来的人，但是约翰又不同。约翰一面他也是先知，一方面他也真正应验了，应验什么人？应验以利亚。弟兄姊妹们，大家看见以利亚多了不得，在旧约说以色列百姓听见以利亚的名字不得了，甚至这些门徒还希望得到以利亚的能力，甚至他说，主啊，你要叫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像以利亚一样吗？他们的观念里面以利亚大得不得了。但是约翰的地位，耶稣说他比以利亚还要大，因为以利亚不过是预表，不仅是在列王记里面预表，在马拉基书里面又一次提到以利亚，他要用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约翰走了以后，耶稣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讲到约翰是谁。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对于他的同工，对于他的先锋的推崇，讲到他的执事，讲到他在旷野里面所做的事情，不仅是应验以赛亚预言，因为在你前面讲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就是这个人。弟兄姊妹们，约翰应验以赛亚书，应验以赛亚书已经了不得了，是旷野里面为弥赛亚开路的那一位。他说神所兴起来的人，妇人所生的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弟兄姊妹们，哪一个不是妇人所生的？都是妇人所生。所以耶稣特别强调，在人类的子孙中间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这句话是大概最高最高的评语了，连保罗都不能跟他比，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凡妇人中间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当然在解经上面有一个问题，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旧约中间凡妇人所说的所生的没有兴起来一个大过约翰呢，还是指所有全人类？似乎耶稣所说在这里有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似乎耶稣所要说的是在旧约里面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似乎是指的在旧约神的行政管理中间，在做见证，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到约翰为止，没有再起来大过他的了，似乎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说，如果他拿他跟保罗比，当然没有人可以跟耶稣比，是吧？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是光光妇人所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在这里对于约翰的重视跟推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人 当得起约翰这样称，当得起耶稣这样称赞。但是耶稣毫不吝惜的说到世袭约翰的地位，世袭约翰地位非常特别。底下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叫人很困惑不明白。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他说什么？他说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刚才我们说旧约里面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真是了不起了。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都大，这话很叫人困惑，怎么有这样事呢？怎么有这样事呢？他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在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有一些人说这个翻译应当说天国是强暴的人进去的。那怎么天国人强暴人进去呢？这就很叫人难明白。但是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自己认为解释怎么解释，怎么样才会正确理解呢？这里有到如今几个字，意思说在这段时间天国是从努力进入的。这里所要考虑神学的问题，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子民是不是在天国里面，这些人怎么进天国的，旧约的子民怎么天国，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因信称义神的国的观念。我们说过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国，讲到天国。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到天国子民的特性，也有人说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五章、六章、七章是天国的宪法，尤其是前面所说的八福篇，可以说天国大宪章。这样的人是进天国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把天国的门打开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进去过。所以这句话怎么解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弟兄姊妹们，答案是怎么回事？因为约翰来的时候宣传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约翰所做的见证，这些人是真正是要天国的，所以他们到约翰的面前受洗。天国的路进入神的国那条路还没有显明，什么时候显明？一直要到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从此以后神的门、神的国大大的开放，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都可以白白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所说的话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在我看来是有时间性的。现在天国不是靠努力进去，靠什么？靠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神国的门户、把天国的门户打开，什么打开的？借着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把罪除去，好叫我们承认他名字的人，承认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都一同进入神的国。所以才有这句话，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到了，那些要的人就得到了。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神因着他们的心愿而网开一面把天国门打开。其实没有一个人配得天国，神因为在这些人身上看见他们强暴的心智，所以把天国开放让他们进入。换句话说，那一些人听见约翰的话，接受约翰的洗，他们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约翰这样说，他们这样接受。所以还是从悔改开始，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悔改的心智必须是强烈的，若是不然他们并不明白救恩的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我们没有这些困难，我们说天国仍然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心智刚强的人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是因为神的恩典把救恩的门户，耶稣基督亲自把救恩的门户打开，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但是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提到时代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代，在这里耶稣又一次讲到以利亚，他讲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耶稣说了，你们若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这里两句话，以赛亚书跟马拉基书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以赛亚说，有一位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为弥赛亚开路，所说是约翰。在马拉基书特别讲到约翰来的时候，以利亚来的时候，神要给他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从义人智慧。同样这句话不仅是指家庭的和睦，也是指的神的儿女归向神说的。以利亚来的时候要复兴万事，所以耶稣说，约翰就是当来的以利亚，你们若有耳可听。耶稣说，时候到了，已经到了马拉基所说最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这个最后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天国是最后在神的行政中间，在地上最后一阶段。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完全的来到世人中间，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以利亚来的时候。以利亚已经来了，人竟然任意的带他。以利亚的时代结束就是天国的开始，当天国的时代结束，神要把整个国度带到永远。这是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所以神的国有一种吊诡性，一方面他已经来到地上，但另外一方面完全的实现神的国降临在人间，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只有这些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信主的人会明白，因为神的国的实际现在正在神儿女中间被操练被学习。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做门徒的责任不仅仅是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传扬福音，而且真的要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生命性情建立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接受十字架，接受一点管教，不是为了别的。早晨在主日学在尼西米计划里面，有一位姊妹讲到见证，神要改变他，叫他的生命能够配合将来国度的需要。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每个人的看见，每个人的意向，也是每个人追求努力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害怕，觉得说担子太沉重，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困难，我们不能过去，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完美的地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也是我们所有的盼望。这个盼望正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为了将来的荣耀。我们在今天，我们是尼西米计划第一年最后整个年度过来，我们的课程已经结束，从明天开始尼西米第二，从明天开始我要在主日学讲罗马书，到第八章说看见那个荣耀，比起将来显的荣耀，现在的苦楚不足介意。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保罗讲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所有一切当他讲完十字架之后，他告诉门徒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面对你所信任的人，面对你所带领的人，面对你所服侍的人，他们对你的失望，或者他们对你的怀疑，他们对你的不信，很多时候我们会遇见这样问题。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表明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学习。所以在这里耶稣又开始了另外一个教导，告诉他们那将来要来的以利亚就在耶稣身上。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讲到时代的问题，一方面以利亚要来复兴万事，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说到这个世代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世代。怎么麻木不仁？他举了例子，我们对你们吹笛，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弟兄姊妹们，耶稣用的是儿童故事，为什么？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有些时候他们在吹笛快乐，大家小孩子跟着跳舞，有些人向他们举哀，他们要啼哭，当然也可能是真实情形。我不晓得以色列中间风俗是怎样，大概也是这样。现在在西方国家很少这样做，我们如果参加丧礼的时候，多半在 公墓里面，礼拜堂完了以后就列队到墓地，把他埋葬在这里，把我们所亲爱的人埋葬在那里。那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徒，而且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做了基督徒，我们所参加的丧礼多半是弟兄姊妹们或者他们家人丧礼。但是前一次当我去参加一个丧礼的时候，组织一个丧礼的时候，隔壁墓地里面有人在那里也在举行丧礼。我不知道，如果你碰见一些其他宗教丧礼的话，他们在墓地那里一定大哭的。在丧礼里面，个人起来做见证，一定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讲到他们多么哀痛。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办家家酒，是真的这样。一个人若是看见别人举哀而不捶胸，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人，不会进入别人感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所举的例子所讲的话，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其实保罗也说了，罗马书十二章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哀伤的人同哀哭，因为我们都有同情心，这是正常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用这句话特别说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时候是人没有感觉，是麻木的时代。今天一方面我们福音继续的在传，努力的在传，但是我们也遇见许许多多没有感觉的人，这个是时代的现象，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如此。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反应，没有兴趣。前两天我在改一个学生的作业，这个学生讲到21世纪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几个特征，第一个，完全用，其实现代主义已经是用理性来分析人，到后现代主义不再讲理性，特别讲感性，而在理性中间既然把神可以排除在外面，在他们感性中间根本没有神。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世代的邪恶，他们不认识神，也不帮助，也不把神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每一个人都以为可以把自己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事实上21世纪的这个所谓更前卫的后现代主义，一个非常出名的学者，这个人最后是死在艾滋病。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这样，用他的行为动作来反对神的存在。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其实真正是要挣脱神的捆绑，好像在诗篇第二篇说的，我们挣脱他的捆锁。万邦为什么争闹，神的回答说，万民为什么筹算虚妄的事，其实他们起来的目的，反对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神。所以这些反对神的原因，因为有神，他们用各种理论来稳固自己没有神的那一些思想。最出名的，在美国一个很出名无神论者叫做英格索，父子两个人，等到老英格索快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到那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的儿子对他说，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坚强一下。他父亲用茫然的眼睛看着，坚持什么？